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每一天能够与您相遇在这一条美好的属灵道路上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一起沐浴在基督的爱里面，真儿深深的献上感恩。今天啊，咱们要来读的诗篇是第68篇，然后我们要来思考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重担的话题。期待今天在节目当中，真儿和您都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认知，我们能够清楚地明白神伟大的能力，能够使我们信靠他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把心灵的重担、身体的重担、情绪的重担，统统都带到你的神座前，放在您的脚前，求主您亲自为我们担当，因为您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求主您怜悯我们，好叫我们来到你面前，心里面就得安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晚上8点多钟，妮妮上了妈妈来接她打工结束的车，就立刻说了一句：“妈妈，我睡一下。”于是就立刻倒头闭眼睡了。看着这个小小疲惫的脸，妈妈也有一些心疼。怎么帮助这个孩子呢？很多的家庭都是虎妈狼爸型的，逼着孩子忙忙碌碌，而妮妮的父母亲却不是这样的。他们愿意女儿有一个自由开放的空间，能够选择她自己喜欢过的生活和自觉自愿的来学习。非常值得感恩的是，妮妮的确是一位非常自觉的孩子，所以她的父母亲就更加不想要求她了。现在是她在高中关键的时期，课业呢比平常繁重得多，课外呢也保留着他从小就一直学习的爱好的小提琴。今年他还考上了一个非常有名气的青少年交响乐团，担任首席小提琴师，责任自然也比以往重了很多。他还要在这个时候选择去咖啡店打工，学习去体验不同的生活。所以当今天看着他特别劳累的时候，妈妈就忍不住了，劝他说：“宝贝儿啊，要不不要去打工了，或者今年少选一些课程，不需要每一门课都是 A+。爸爸妈妈是完全可以接受你的成绩普通的。我们希望你不要压力太大，可以轻松一些，睡眠充足，身体健康。”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妮妮在这个时候却回答了妈妈一句：“妈妈，这是我的生活，我没有想过我的生活要容易，我不能够因为生活压力大太困难就找一条容易可走的路，我自己安排得很好，我可以处理， 今天是咖啡店排班表出了问题，临时又让我多帮忙了四个小时，所以我太累了。妈妈这个时候又急切地想要劝阻妮妮说，可是宝贝儿，你现在回家晚餐，然后之后有这么多的功课还要练琴，你根本没有办法保证你足够的睡眠的时间，妈妈对你唯一的要求就是你不能够熬夜。可是妈妈，我真的是有计划的，我会尽力的，我只是偶尔一次没有十一点睡觉而已，你可以同意我，你可以原谅我吗？听妮妮这样讲，妈妈就没有再多说什么，想着再观察一段时间看看。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让妈妈心里面十分的感动，不能因为难你就要让我选择走容易走的路。的确是这样，任何人的人生其实都不容易，虽然人的本能都是想过容易的生活，走容易的路，走捷径，但是往往这样的人，他的人生其实反而更加的艰难。而有一些人从小就学会迎难而上，不仅磨练了自己，也能够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来。虽然妈妈更想让她的孩子知道了解，其实真正要学习的是每一天学会依靠主的力量去与主同行。因为我们的人生虽然不容易，有很多的艰难和学习，但是如果我们学会了天天与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一起同行，这样的人生肯定会充满了收获与丰盛。亲爱的孩子们，父母亲其实希望你们用神所赐给你们的聪明、智慧、能力、才干，以及神赐给你们的心智，还有所有神赐给你们的恩赐和美好，用这些学习来紧紧地依靠神，透过神的恩典和能力来使用他们，而不是靠着自己，不是靠着自己的聪明才能够努力读书，而是邀请神用他的智慧来使用这些能力，完成学业，完成我们每一天的责任。很多的时候我们学不会依靠上帝，即便是大人也很难依靠那看不见的主，但是我们相信拯救我们的神正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我们为什么还需要笨笨地依靠自己的一点小能力，而忽略这么大能力的神呢？所以每一天当父母亲为自己的子女，为他们的未来担忧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祷告，祷告中经历神的恩典，神的同在，神的应许，以及神的供应。而只有当我们透过祷告把孩子交给主的时候，孩子们也会慢慢地学习透过祷告来经历神背负我们的重担。感恩的是，当妈妈和妮妮有美好的交谈，孩子也就得到了美好的提醒，因为他感受到神的爱和大能，感受到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正是拯救我们的神，他是配得一切称颂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谢谢您很久不变的爱和恩慈，谢谢你温柔的忍耐，总是照着我们的需求耐心地引导我们，谢谢您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背负着我们的重担，正如您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要到您那里去，在您那里我们必得安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68篇，然后仔细的来思想神的伟大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信靠他的。第二个问题，神究竟是如何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但愿我们仔细思想之后，就把我们每一天的重担卸给他，让他来替我们背负，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他。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真爱住我家的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是您的同学，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在做家长的过程当中一起和我们的儿女成长。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关注的就是贵重宝剑的生命，男孩子的教养已经进入到六岁到九岁的阶段了。那今天的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说，这一段时期孩子们要怎么样去教导他们，这段时期的男孩子我们要注意哪几方面的教导呢？正儿呢会透过九方面来跟您分享。在第四方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情感的这个表达方面，我们做父母亲的呢真的要多陪我们的孩子玩，因为在情感上面他们是非常希望被爱的。六到九岁的孩子仍然有身体的拥抱的需要，亲吻的需要，还有爱的表达的需要，他们需要天天的听到我们父母亲告诉他们说，妈妈爱你，爸爸爱你，甚至师长朋友也要跟他们说，哦、oh, I love you， 我爱你哈。那当然我知道我们的华人的文化是很含蓄的一种情感的表达，其实并不需要一定要用这个言语表达，因为我们的肢体，我们的礼物，我们的服务的行动也可以让对方感知到我们对他们的爱。六到九岁的孩子有些时候也需要我们去清楚地表达我们的情感，因为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透过服务的行动或者是一些礼物就能够感受到爱的，也许他的情感爱的语言真的就是爱的表达和这个言语清楚的言语的表达。那我们就需要在六到九岁的男孩子的生命当中去发掘他们爱的语言是什么。真儿也鼓励您可以用爱的语言或者是孩子儿童的爱之语这本书呢，去检测一下您的六岁到九岁的孩子他的爱的语言是什么。真儿曾经跟您分享过，爱的语言是会有改变的，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他一生都是这样，他可能在他自己成长成熟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爱的语言的变化，但是呢他并不会是在两个极端当中去变化，他总是会在一个同一系列的这种爱的表达当中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在情感上面鼓励父母亲们持续不断地向你的孩子去说，你们爱他们，你们欣赏他们，你们接纳他们，在爱的言语和情感的表达上面千万不要吝啬哦。好，第五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正儿跟您分享过，在这段时期的男孩子他们需要爸爸。父亲的角色的重要性呢，往往会在这个阶段的男孩子的生命当中被忽略。为什么呢？因为零到六岁，因为孩子还小，所以爸爸们呢还是很习惯的抱抱自己的孩子，亲亲自己的儿子，然后带着儿子去吃喝拉撒睡，也都陪伴他们，很多的陪伴，很多的关照。但是你会发现说，哦，六到九岁之后呢，因为孩子长高了，长大了，然后爸爸们就常常去告诉他说，要像个男子汉啊，别哭啊，然后呢也忘记说在肢体的言语上面，比如说拍拍他们的肩，鼓励他们，拥抱他们，然后在言语上面去激励他们，在时间上去陪伴他们。好多的父亲呢在这个时间居然消失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来分享爸爸到底去哪儿了。其实这段时间的男孩子特别以他们的父亲作为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偶像和英雄，他们很容易看到他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他将来会喜欢，会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父亲真的是孩子最最重要的榜样，尤其是男孩子，而且呢会在六岁之后呢会越来越重，这个榜样的角色会越来越重。孩子好多的行为模式呢就是仿制自己的父亲，他们是否喜欢看手机，是否喜欢运动，是否喜欢与人交往，是否是一个活泼开朗充满自信的人，
或者呢，是否是一个心机细腻，非常的愿意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服侍他人的人。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儿子呢，也会在这段时间喜欢效法。甚至父亲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情绪，怎么样说话，他们也会像爸爸一样的用爸爸说话的方式来像他们身周围的人一样的去说话。那正儿记得呢，我的儿子在这个阶段他会特别的容易说出一些他爸爸平常说的话来。有一次呢，正儿带着他去到这个菜场买菜的时候，正儿觉得哎，这东西也挺好吃的哈，哦，那个东西也蛮好的，我们要不要买来试一试看。然后我的儿子就说，妈，你要买的是你需要的，不要看到什么就买什么。我一听这句话，不是我老公常常跟我讲的话吗？没想到呢，这个小小的7岁的孩子他就记住了爸爸说的这个话。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想吃呢，他当然也想吃啊，可是由于他知道爸爸说的这句话很对哦，所以呢他就来拷贝了爸爸这句话，然后直接的就运用在他和妈妈的这个日常的交流当中。还有呢，就是我们去结账的时候，在收银员那里结账了，然后呢我的儿子通常就会讲一句话说，妈妈你猜猜看今天我们花了多少钱。这句话呢都是我先生每一次如果我们两个一起去买菜或者一起去 shopping， 他每一次到收银员那儿，他都会来表现一下自己的这个数学的能力。当然因为他真的非常的棒，每一次呢一车的菜呢通常正儿都是上下浮动100块，可是呢他可能上下浮动只有1元钱，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他的这个估计的能力，估算的能力，就是马上看一眼这个价格，然后这一车的菜他马上就可以估计出我大概今天会花145美金，果真可能最后拿到手上的就是145.9块。真的是有好几次都是这样。那慢慢我的儿子呢，他只要跟着我们，他就会看到爸爸的这个特点，然后爸爸喜欢在数字上面呢做一些这样日常生活当中的小游戏，我的儿子马上就学到了。所以每一次他只要跟我一起出去买菜，到了收银员呢，他就会说，妈妈我们来算算看这车菜要多少钱。正儿其实用的呢只是生活当中这些很微小的例子，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段时间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了我们在孩子面前的这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态度，言语的态度，行为的态度，做事情的态度，与人相处的态度，都在孩子那个雪亮的眼睛当中被录制下来，然后他们就会在他们的心里面反复的播放，以至于他们可以效法出来，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所以啊，要小心在养育6到9岁的男孩子的过程当中，父亲的角色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一个父母亲在这段时间，我们如果有近前的榜样，比如说一个父亲他如果早起可以读经可以祷告，那他的孩子看到哇，他起来的时候爸爸总是跪在那里在祷告，或者在自己的这个灵修的房间去独处的话呢，他们也会知道说原来亲近神是何等荣耀，何等宝贵，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好，第六点呢，正儿要跟您分享的就是社会性的一个规范。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孩子从个体走向群体的这个发展中，他们会有自己的小伙伴，通常呢都是同性啊，他们不会喜欢和异性交往了。这段时间他们喜欢打闹，喜欢运动，喜欢与拥有同样兴趣爱好的这个孩子们一起相处，他们喜欢助人为乐，他们喜欢与人和平共处，然后呢喜欢解决问题，当然呢也会制造问题，他们会问问题，但是也喜欢和我们一起去解决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让他们发展出社会行为模式的一个规范，知道说哦，有些时候我们在家里做的事情在社会上面也许是不允许的。比如说在家里面可能正儿允许他们赤着脚不穿袜子走来走去，可是呢你不能够让他在主日学的教室也把袜子随时脱下来满地一扔，对吧？他不能够以光着脚赤着脚的方式去面对他人，因为这不礼貌。
或者有些时候呢，孩子在家里面整天穿着睡衣，因为我们在家教育也没有什么不可。但是如果家里来人了，或者他们要出去到一个社会团体当中，我就会告诉他们说，在我们的着装上，在我们的言语和行为上，我们都要意识到我们要尊重整个社会规范的需要，让他们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一个公民，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珍儿在这里给您举一个例子，父母亲呢带着自己七八岁的男孩在车上，然后去加油，然后到了这个加油站的时候呢，你可能发现这个加油泵坏了，所有的油的这个质量的油的选择虽然价格不同，但是由于加油泵坏了，你可以发现说你可以用最便宜的价格，但是可以加最好的油。这个时候父母亲他们该怎么做呢？他们是占小便宜然后立刻就用最便宜的价格加最贵的油呢，还是说他按照他自己日常一个别人看不到的一个品格，然后去做出这个决定来？那可能你在车上的孩子他会透过观察就知道说父母亲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怎么去处理，而他们也会慢慢的养成一个美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在他人看不见的时候他应该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和模式。所以这就带出了珍儿所要跟您分享的这个品格上的一个教导，因为品格往往是他人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在个人独处的时候最最需要表现出来一个真实的生命的一个状态，他的同理心，他的爱心，他的诚实，他的勇敢良善，他的分辨善恶的这个能力，他的正直，他的这个节制等等，这些品格都会在6岁到9岁的时间成为一个高峰的品格塑造期。千万不要忽略了我们父母亲去鼓励他们建造品格的这个最最重要最最关键的这个阶段，不要让这个阶段只让他们在知识领域上面去培育他们，反而要特别的凸显品格培养的重要性。好，下面呢珍儿还要来跟您分享在生活能力方面的一个培养，因为在生活能力上面呢，其实这段时间的孩子已经渐渐可以开始自理生活了，他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饭菜，他们可以洗自己的衣服叠自己的衣服，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所以千万不要一手包办哈，让哦你只要专心学习就好了，什么都不用管，这是一种极大的错误。要让他们参与在家庭生活和服侍的生活能力的培养当中，让他们分辨什么是危险的，什么是安全的，用火的意识啊，防盗的意识啊，自我保护的能力啊等等，这些都要渐渐的开始培养他们收拾家务，每天自己的这个生活学业，然后自己的床是不是铺好了，自己的房间是不是有整理，每一天日常的用品是不是都有一个清楚的这个清单，和自我的这种保护和维修的这个状态都要慢慢的陪伴他们来养成。当然了，这段时间呢我们需要监督他们，所以你可能需要有一个表格让他们去像打卡一样的哈，知道说哪些事情是他们所需要做的，然后呢父母亲也要告诉他们说，如果家里着火你们要怎么办，如果地震你们要怎么办，这些安全的小知识，一些的这个电话号码要让他们备注。只有这样呢，他们在未来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养成一个自理的非常独立的一个生活的能力。这段时间千万要养成他们自己睡觉哈，因为可能6岁之前呢，有些时候孩子会跟父母亲睡，但是6岁之后呢，鼓励孩子们要有自己的睡觉，自己甚至是房间，如果家庭条件不允许的话呢，他们和兄弟姐妹之间也要慢慢的男孩子一间女孩子一间，让他们有独立睡觉的一个空间。然后呢，我们这段时间的管教千万不要带着情绪，自己不高兴了就随便打骂孩子，因为这会让他们会养成他们自己在这个情绪和生活的管理上面会被父母亲牵动或者是带着走，他们变成我们的一个附属品，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需要处理他们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状况的一个独立的人。最后呢，珍儿要跟您分享，也是珍儿觉得在整个教养过程当中任何一个年龄阶段都特别特别重要，最最重要的就是属灵方面的教养。 这段时间孩子非常喜欢和父母亲在一起，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家庭敬拜的时间，家庭的灵修时间，家庭的祭坛，我们一定要在这段时间持续不断地供应给我们的孩子们。所以呢，真儿鼓励所有的家庭，你们都可以使用喜乐灵晨作为你们家庭灵修的材料，每天时间不用长，10分钟到15分钟就可以结束，然后带领孩子读一章圣经，不要用过冗长的祷告让他们感觉到厌烦或者是觉得疲倦。所以呢，信仰的生活必须要落实在家庭当中，千万不要把孩子信仰根基的这个打基础的过程和责任呢交给教会的牧者，一定是我们自己作为父母亲需要承担的这个角色。然后带领孩子们在这段时间呢，可以参与在宣教当中，传福音啊，制作卡片给未信的家人啊，带着孩子们为未信的家人祷告，与邻居和这个社区当中有一些美好的这个福音的互动。比如说在家里面可以邀请邻居的小朋友来，然后呢，让我们的儿女们可以献饭祷告，对吧？做一些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命日常的一些分享，让他们可以参与在国度的事工当中，让他们知道从小他们就有宣教的这个使命，必须要从小开始养成他们参与在侍奉的过程当中。然后呢，真儿已经在往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定要让他们实践自己的信仰，比如说养老院的这个义工的活动啊，然后参与在社区的一些服务当中，让他们深深的去体会说，我的这个信仰不只是为了让我的祷告蒙应允，更重要的是我是基督的大使，我是一个小小的天使，我要把神的爱活出去在我的生命当中。最后呢，正儿跟您分享一点，就是你要开始在真理的教导上面鼓励我们的孩子去明白信仰的这个基要真理。哦，你可能会说，哇，这个神学怎么可以教一个6岁到9岁的孩子呢？要知道，教导他们圣经，然后把一些基础的教义能够带给我们的儿女，其实这段时间他们是可以明白，是可以接受的。教导他们如何认识神，三位一体的真理啊，罪啊，圣洁啊，然后救恩啊，耶稣是谁啊，谁需要福音啊，怎么才能够上天堂啊，这些最基本的教义就在这段时间要反复的重复的让我们的孩子铭记于心，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他们更清楚他们所信的是谁，才能够让他们知道他们应该怎么样活出他们的信仰来。好，总之呢，真儿在过往的这几期节目当中跟您分享的就是，在9岁之前啊，我们要看重孩子灵命的造就、品格的培养、学习的能力以及兴趣，还有他们的人际关系，透过这几方面的属灵的栽培，扎根在真理之上的浇灌，以及情感情绪各方面的互动和教导呢，会预备他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呢，他们不至于一下子惊慌失措，而我们也不至于像在暴风期要来的这个惊慌失措的父母亲一样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好，珍惜这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吧。真儿为您祷告，也欢迎您写信或者是留言，让真儿知道您对子女教养的一些困惑、心得或者是体会。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不见不散。